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再有一个多月，我们就要告别2020，步入2021了。根据北京市的建设规划，在2020底前将开通两条新的地铁线路。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今年北京市的地铁建设曾经一度放慢进度，然而随着疫情的平稳控制呢，各项建设又在顺利推进。眼下在北京市在建的轨道交通路线共有16条304公里，按照计划，今年呢是16号线中段和房山线北延将实现初期运行，而这又将使北京从北到南有了新的快捷的出行方式。现在已经步入了冬季，天气越来越冷了，那么这对于北京地铁的施工会有什么影响吗？施工的现场情况怎么样？我们就要随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一起走进北京地铁16号线的施工现场。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地铁16号线中段的国家图书馆站，距离开通啊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整条16号线中段也进入到设备装修的最后收尾阶段。以我所在的国家图书馆站为例啊，您看房顶和地面上都有很多的书字，这也是国家图书馆中的那个书字。整个车站呢一共有100多个书字，也是凸显了国图站的文化氛围。
16号线全长约50公里，穿越海淀、西城、丰台三区，是北京又一条贯穿南北的线路。其中16号线北段北安河至西苑已在2016年底开通，中段西苑到甘家口已投入试运行，预计年底开通试运营。南段甘家口到宛平城13座车站中已有10座车站主体结构全部完成，区间施工完成 80%。
设计之初呢就考虑了这个换乘客流比较大，所以说我们为了避免以往的这个车站换乘翻山越岭的情况呢，我们就把16号线国图站的站厅呢跟49号线的站厅是一个平层的，换乘通道比以往都宽，我们这一次换乘通道是12米。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地铁19号的新工车辆段，我们看到工人师傅们就正在紧锣密鼓的施工之中，而建成之后啊，这里也与丰台区的万亩湿地相接，周边的像住宅、学校、绿地也进行了一体化建设。而建成之后的地铁19号线一期呢，是南起新工站，北到牡丹园站，全长 22.4 公里，力争将会在2021年的年底前开通运行。
全线10座车站，其中换乘车站有8座，这个开通之后它是南北一条贯通线路，对城区从海淀西城到丰台这个交通输送应当是非常便捷。同时在南边草桥车站实现与大兴国际机场线实现换乘。
好，我们期待着北京有更多的地方被纳进地铁的通行版图。进入秋冬季以来，新冠疫情在全球多地反弹，在中国也有境外输入零星散发，给疫情防控带来不小的压力。而老年人是最容易受新冠疫情袭击的群体，北京市的养老机构在秋冬季节来临之际呢，也制定了新的应对新冠疫情的对应计划。好，我们就走进北京几家养老机构。
根据北京市秋冬季养老服务机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朝阳左家庄街道养老照料中心已经实行分区管理，养老照料中心划分后勤保障区、行政接待区、老年人照护区等，每个区域都是相对独立的空间。记者注意到，养老照料中心进门处摆放着密切接触者记录表，老年人以及员工每日密切接触者都要进行登记，做到每名人员每日密接人员可追踪可倒查。而这个举措也是此次防控方案首次提出。
我们按照工作方案的要求呢，坚持分类管理、分级管控的原则，定期开展呢抽样核酸检测工作，同时加强养老护理人员的储备，随时做好应对疫情感染的准备。
据了解，防控方案分级管控就是按照分级管控等原则，根据机构所处地区的风险程度实施差异化的管理方式。 同时，养老机构的封闭管理应坚持非必要不外出、有必要的入院防护从严原则，要求凡是进入养老服务机构的食材、快递、包裹等物体表面，尤其是进口冷链食品，严格按照相关规范做好消毒。与七月份发布的相关文件相比，防控方案规定了低风险地区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形下的防控措施，包括优化健康监测管理、优化外出老人管理程序、建立密切接触者记录制度、院内实行分区管理等。
眼下已进入初冬时节，但是秋的影子还在，秋的美景还在，很多人也希望抓住这最后的美景来感受自然的魅力。接下来我们的画面呢，就要转向北京地铁的西郊线。有网友说，这是最有魅力也是最有诗意的一条地铁线了。地铁西郊线位于海淀区，它是中国第一条用于郊游的现代有轨电车，它的运行线路呢，刚好就是海淀山前的三山五园景区。所谓的三山五园，是对北京西北郊以清代皇家园林为代表的历史文化遗产的统称。三山是指万寿山、香山、玉泉山，五园指的是颐和园、静怡园、静明园、畅春园和圆明园。坐在有轨电车上，穿越这三山五园，是一种怎样别样的意境呢？好，就随记者一起走进这里吧。
我现在呢是在有轨电车西郊线上，在2020海淀全民阅读季期间呢，海淀区的创新形式把三山五园的古画呢绘制在车厢内，打造移动的阅读空间。
有轨电车西郊线是一条串联起三山五园名胜的经典路线，自带三山五园历史文化的天然基因。西郊线全程 9.4 公里，全线在三山五园文化带里穿行。该线路串联起三山五园名胜，深秋时节客流量大。2020年海淀区全民阅读活动借助它打造动态的历史文化博物馆和阅读空间，是宣传三山五园皇家园林文化、展示海淀历史故事的独特载体。
我们这次呢，相当于把列车变成了一座移动的图书馆，创新了文化供给的方式。精心设计打造的文化空间和精心挑选的专题图书，为大家提供了沉浸式阅读的新体验，也为我们的北京增添了一抹书香。
现在正值红叶观赏季，游客们乘着绘有三山五园古画的列车，到画中的景点游玩，仿佛在古今之间穿梭，营造出沉浸式体验。乘客们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车厢内的二维码，阅读由海淀区图书馆提供的三山五园相关书籍，形成一道融观景、赏画、读书、阅史于一体的亮丽文化风景线。
我就是这个当地人，太熟悉这三山五园了啊！这边的环境特别优美，比哪儿都优美，而且这车的环境比原来就好像特别高雅了，有那种感觉。
告别了三山五园的美景，我们将视线转向天坛公园。天坛公园每年都会举办一届菊花展，是北京公园里规模最大的。在这里，游客们可以看到很多珍奇的菊花品种，展示出了公园精湛的菊花栽培技艺，也展示着北京人对菊花的格外钟爱。好，我们一起走进天坛公园菊花文化节。
天坛公园第39届菊展呢，就设在公园的祈年殿景区中。那么本次菊展呢，不仅展出的菊花种类丰富，同时它的栽培方式也是非常独特的。那么在这里呢，游客可以看到长达4-5米的悬崖菊，同时也能欣赏到花开1000朵以上的大丽菊。
展出的大丽菊共有20余盆，其中一株名为火舞的大丽菊，花朵数量达到了1020朵。这是天坛公园的菊花匠人们辛勤养护的成果。据了解，我国早在宋代就有一本《丽菊着花百朵》的记载，而随着时代变迁，天坛公园在菊花栽培中保持了大丽菊原本的独株栽培技术，同时进行不断创新，
就是用一棵菊苗通过的反复摘心发条，尽可能让它的更多的形成花枝，再通过剥蕾啊、控水啊，给它表扎成这种艺术形状。大丽菊作为一种栽培形式，是所有这一级栽培形式中难度最大的。
此外，园中的多头菊、案头菊和菊花盆景的品种也有近500种，还有名为龙腾盛世的长龙一菊组合。本次展览的展出面积2000多平方米，用花量多达3000余盆，创下了天坛菊展历年用花数量之最。
原来的时候都是盆盆的，一盆一盆的大菊花，现在是都有了造型，我觉得挺好，
尤其这龙的这个造型挺大气的。
据了解，今年恰逢天坛建坛600年，本届菊花展还特别设立了市民游客体验活动。
我们还组织了丰富多彩的导赏活动，比如说有义务的讲解，还有我们的展板宣传，以及我们今年呢还邀请游客进行现场的大力菊绑扎环节，这样使游客在看到菊花美的同时，还了解到了菊花的故事和养殖的技法。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接下来要请您认识一位中国女学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刘琛。刘琛是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的教师、博士生导师，除了英语的教学和科研之外，讲好中国故事成为他最看重的事情。近十年来，他不断地参加各种国际国内的重大会议，讲述中国的变化，代表中国女性发声。好，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刘琛老师的故事。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The Reader. I'm Liu Chen, professor at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What I'm going to read for you today is selected from Remove Institutional Barriers to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This is a part of the speech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at the National Education Conference on September 10, 2018.
您现在听到的录音是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刘琛英文朗读习近平总书记在教师节的讲话。说到为什么要选择英语专业成为一位大学老师，今年49岁的刘琛回忆，
我们在90年代的时候，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机会接触外边的世界。在我还是一个青少年的时候，是莎士比亚的4大悲剧让我体会到个人的命运和社会的发展之间复杂而密切的关联，是简·奥斯汀他的《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让我体会到要成为一个独立、自信、坚强的女性，是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让我明白面对命运的挑战和折磨，不放弃，不言败。那么在这种阅读当中呢，它也让我体会到，凡是这种关于人的思考的、关于社会发展思考的最优秀的思想，其实中外是一致的。所以在填报大学志愿的时候，我的老师、家人吧，他们都非常的支持我，我就选择了英语语言文学。
在掌握英语之后，他又觉得要理论联系实际，于是又继续攻读了研究生和北大的博士学位。2009年，他前往澳大利亚墨尔本援建中国研究中心，这是他第一次走出去。他发现中国的快速发展吸引了世界的注意，但是世界了解中国的刚需却无法得到满足。
2009年在澳大利亚的时候，你会发现西方人呢，他关心的中国的问题经常是我们怎么不裹小脚了，就类似于就是说他问的很多问题都是关于中国的，像基础知识一样的。
哦，怎么不裹脚了？
就是类似于、对对，因为你无法想象的就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实际上世界的地图是不完整的。这也不仅仅是中国面临的一个我们说很无奈的一个情况，这个也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具有共性的问题。同样是在澳大利亚，我的同事他是印度的，他当时也跟我谈过一个他来澳大利亚遇到的一个挺无奈的小插曲。澳大利亚人很好奇地问他，在你们印度，你们是不是骑着大象是你们主要的交通工具？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是新千年了。
刘琛经常会遇到类似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误解， 这也让他意识到，作为一位学者，自己有必要帮助中国回答好一些问题。因此，刘琛成功申报了当年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课题，开始研究国际视野下的中国故事。
2008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让他们仿佛一夜之间看到了一个新的蓬勃向上的中国的形象。你会感觉到，无论是量还是质，它在不断的提升。尤其是在2010年的时候，英国的伦敦，他在紧锣密鼓的筹备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刚好是在北京奥运会之后，所以在当时他们是带着希望了解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的经验来到我们身边。
基于在澳大利亚的研究课题，2011年刘琛的论文在中国走向全球化国际高峰论坛上获得了优秀论文奖，再加上国家的政策支持，让他有了在哈佛大学进行博士后学习的机会。
我也是在2009年在澳大利亚成功的申请了我主持的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但是到了哈佛大学去做博士后，去做国际发展研究的时候，我就会发现，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变化，那么我在2009年完成的科研课题真的已经不能够很好的去满足中国，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倡议提出来以后，我们面临的新任务和新要求。所以我说，难就是难在你的情怀真正的在接受历史的检验，第二个就是知识结构，它是一个体系。所以不瞒你说，我都已经是教授博士生导师了，我为了能够更好的更精准的了解量化分析的方法和技术要求，我都要从高中数学开始学起。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各种国际会议的主旨演讲邀请纷至沓来，很多时候刘琛是演讲嘉宾中少有的中国女性，这让她感到自豪的同时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我就是女性，又是三八红旗奖章的获得者，她就能够让我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各行各业的优秀的女性。我们中国女性是有榜样的，可是在国外的这个媒体上，当他们介绍成功的中国女性的时候，你会看到封面上是一个漫画式的中国女性的形象，跟大家一般认知上的优秀女性的形象，风采啊，温暖啊，智慧啊，有着很大的区别。所以这些东西它是让我能够体会到一种责任感，我们国家以女性为代表，我们是有尊严有力量的，但是因为我们跟世界之间的桥架得还不够，有些桥还需要更畅通，要破除它的梗阻，那就需要我们积极为中国发声。我就要努力，我要做好这件事情。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疫情防控期间，刘琛是如何在国内外讲好中国的防疫故事呢？
在抗击疫情的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客观承认的是，我们中国所处的舆论环境是极为复杂的。在这种极为复杂的环境里边，有一些是跟文化、跟交流不够充分、不够精准是有关系的。我们至少在这个部分是能够发挥作用的。所以我在这个疫情期间确实是不停地关注在国际上关于中国的最热烈的讨论，尤其是他们对我们疫情防控方面他们应知、未知、须知的这些关键点。所以我在巴基斯坦的主流媒体、美国的、加拿大的、英国的、东盟的，我写了很多篇，只要在这个区域里边有关于中国的跟疫情相关联的讨论，而他们的讨论里边需要我们积极介绍中国情况，我就会动笔写。在我写的过程当中，以往的研究的积累、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积累确实是帮到了我，所以它不仅能够让我发出声音来，而且我的声音没有被篡改，没有被歪曲，那么回过头来这些实践 也能够帮助我更好的建言献策。
疫情期间您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这些文章的素材您是怎么获取的？
一定要下沉。我在疫情防控风险最大的时候，我呢也是我们社区的妇联的执委，我说我一定要到一线去，我到一线去是要发挥作用的。那么我的优势在哪呢？我觉得我的优势就在于国际化这一块。你比如说在疫情防控期间，如何优化社区特殊期间的管理，我可以建言献策，包括志愿者，我可以给他们提供培训和帮助，尤其是针对我们在北京的外国人以及关心北京的世界各国的民众，那么我在这方面是可以发挥作用的。所以呢，在一线的这个工作积累了大量的一手的宝贵的资料和素材。
面对新冠疫情，刘琛跟我们大多数人一样，面临着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考验。
那么我回过头来呢，我就要面对的是来自世界各国的他们的询问，我就要克服时差的问题。我不只是对美国、英国、加拿大这些主要英语国家，我还联系了很多的一带一路国家。那么你就会发现什么呢？就是你几乎24小时你都要工作。就是我会跟家里人开玩笑，就是我说接下来我要跟是我的澳大利亚时间，然后再接下来是美国时间，接下来是印度时间。但是好在我有在哈佛的那个勤学苦练的，
就是见缝插针的休息。
而这个你回过头来看呢，它还是值得的。
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刘琛在回国后的这两年想的是如何能够把国外学习的知识应用到教育领域，应用到家乡。由于他是顺义区梧桐工程的引进人才，他决定从主持顺义国际人才社区建设规划课题入手。
国际人才社区建设就是北京壮点抓的主要工作之一。那么我在应顺义的邀请，给他们做国际人才社区建设的规划。在这些工作当中，你就看到了，无论是从顺义的区委区政府，还是到顺义的各个具体的辖区，它所关联的各个层面，你就能够感觉到一种力量。
嗯，
然后这种力量是，我希望我的北京更好，然后它就让我更加坚定地相信，中国的故事值得讲给全世界，北京的故事需要讲给全世界。
在刘琛身上，记者了解了他的勤奋担当和作为，但也感受到了他的压力和苛刻的自我要求。刘琛说，这和他的家教有关。
我的爷爷，他们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代科学家，他为新中国做出了艰苦卓绝的贡献。然后我的爸爸，他是一名文艺工作者，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他愿意培养年轻人，他培养了很多梅花奖的获得者。我的妈妈是一个普通的教师，她总要求我，家长把他们培养的最宝贝的孩子交到你手上，4年以后你会把一个怎样的孩子交还给他们的父母。就是这样的家庭氛围，他对我是一个很深刻的影响。
您也是这样教育女儿的吗？
是的，孩子跟我吃了很多苦，他在澳大利亚也读过幼儿园，我走到哪带到哪。小小的年纪，这不仅仅说是在语言上，
那他适应能力很强。
你要知道，所有的适应的背后都是泪水和汗水。但是我的女儿呢，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国际视野的小孩，她每次发作品，我们感觉她的选题都是站在怎么讲好中国故事，怎么促进中国和世界的交流上。我们可能在物质层面上没有办法给女儿更多的，但是在精神层次上，我们希望这个家风能够一代代传下来。
刘琛用这样的标准教导着学生，也教育着女儿。他的女儿现在读高二，经常跟妈妈去世界各地。我们通过他写的一篇文章来了解一下这位高中生的生活。
总有那么一首歌，八一中学国际部高二三班侯若琳。回想从小到大一路走来，总有那么一首歌在最适合的时候给我带来温暖和启发。 我喜欢英姿飒爽闯世界，然而真正身处国外学习和生活时，我遇到了很多困难，我感到孤独、紧张，甚至心酸落泪。直到有一天，我听到一首老歌《天下一家》，这是一首充满爱和温暖的歌，旨在为非洲饥饿儿童募集资金。它让我深受启发，也让我体会到，只有具备宽广的胸怀，才能真正的看到世界。
刘晨坦言，他每天过得都很充实，但是做得还不够。他希望今后的日子能培养出更多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继续为讲好中国故事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愿意把自己比作凤凰，作为凤凰，它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希望自己能够有更好的专业知识，服务社会发展。还有一个就是我希望能够在面临生活未来的一切的挑战，我仍能并一直能浴火重生，展翅飞翔。
好，以上就是本周的今日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见。